OK，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你跟同性以及异性朋友的关系。我们中国人都有很多提到有关朋友的形容词啊，比方说我们讲什么三人行必有我师，对不对？然后也讲过什么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那也讲说在家靠父母，出外呢靠朋友，是啊。那我们也讲到说远水救不了近火，是啊，然后要敦亲睦邻，这些都是在形容朋友。所以你知道朋友的重要性，人是一个群体的动物，你再怎么能干再怎么独立的人呢，你也是需要朋友的帮助。真的一个好的朋友在你的身边，你真的是多了一个人生的导师。我们也常说你会生命中碰到贵人相助，贵人是谁啊？不可能是一个陌生人吧，通常都是你身边的朋友，很了解你的朋友，然后呢他们愿意伸出那样子的一只手来帮你。因为我们在讲到说良友，朋友有良友有损友哈，有的时候你不可能一开始我就可以 identify 你可能是我的良友还是损友，不可能，一定是要认识了交往了了解了，你才会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朋友。那我们先讲到好朋友，讲到良友可贵的地方。像良友可贵的地方呢，因为他会了解你，他会聆听你在你心里要讲的是什么。我们人有时候遭遇到什么事都想要找一个人去诉苦，找一个人去听，这个 listener 是很难找的。因为听你有时间要找人讲，人家不一定会有时间来听，对不对？而且听是很费劲儿的。那你如果说跟人家讲，发觉我在跟他讲话讲了30分钟之后，他就开始望天长叹，在那边又要去厕所又要怎样，你就会觉得讲不下去了。因为你觉得他已经听不下去了，所以你也讲不下去了，所以你的心里的那个痛苦，你心里的苦闷还是没有去跟他表达。那个好的朋友呢，他真是会花时间陪你。我们常常知道就是小组长啊、区牧啊，对不对？常常你有事一打电话给他，他们就要过去帮你解决一些疑难杂症，或者你打电话给他们，他们也就要很耐心的听你讲完你的事情来安慰你。那所以呢，好的朋友呢，他会对你有很深入的了解。那你要了解一个人，是不是要花很多的时间要跟他在一起？对，你觉得光是吃饭啊、什么打保龄球啊、看电影啊，会了解一个人吗？不会有深入的了解。所以好朋友呢，常常会要花时间在一起。我说真的是要花时间混，你就是要花时间混在一起。你知道从那个言行举止你都可以观察到了解到一个人，而就算我今天没有跟他讲话，他就跟他混在一起，一起玩乐啊，一起出去看东西啊，一起就是扯一扯胡扯一通，你也可以从当中了解一个人的个性。那很多好朋友都是从很久以前就这样混的，有时候常常就混在一起，有时候真的是在浪费时间，但就是要在浪费时间的过程你才会交到这样子的朋友啊，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朋友的重要性，其实我们古代这个孟母也是啊，孟母三迁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他的小孩子，对不对？那你的为人啊，你的个性啊，你的脾气啊，你的朋友其实都很清楚，对不对？一个好朋友他都晓得你的个性是什么，你的脾气是什么。所以呢，当你需要被劝的时候，或说当你比如说谈恋爱失意的时候，或你怎么每次都是找同样不该找的人，都是找错恋爱对象，难怪都不能开花结果，一次的伤痛又一次的伤痛，这时候谁来规劝你，谁来跟你讲话你比较听得进去啊？妈妈、爸爸、老师、辅导、牧师、朋友吧，对不对？有时候好朋友他跟你讲的一句话，那你就很得到安慰，或者说你也比较听得进去，那这是朋友的好处。所以我觉得谈恋爱单身的时候，你没有同性的朋友的话是很可惜的。那你这样子谈恋爱的话，你也就是你在恋爱当中你是很想要跟人家分享，很想要跟人家说，我跟你讲这个女生怎么怎么样，或者这个男生怎么怎么样啊，他这样子做他那样子做，他代表什么，是什么意思啊？啊，是他想追我吗？他对我有意思吗？可以继续下去吗？我要观察什么？我要问他什么问题啊？我明天要出去要去哪里约会啊？我穿这样可以吗？我明天这样化妆可以吗？需要画眼线吗？他怎么画眼睛？你眼睛很画，教教我吧。哦，很多的问题，真的是朋友可以安抚你不安的情绪。所以呢，朋友呢可以帮助你，帮你一把。而且呢，你说这个几个男生凑在一起，或几个女生凑在一起，哎，有的时候你也可以交换一下彼此的意见啊。比如说我们约会，常常都是会男生要带女生去哪里约会， 北加州就这么几个地方，你能够去哪里啊？如果说不互相交流一下呢，你万一每次都带人家去同一个地方也不太好吧，你总要换一些地方吧。那有朋友就可以交流啊，哎，哪边不错啊，这边好玩啊，对不对？那我们跟朋友在一起，哎，今天被这个朋友带去这里 hiking， 哎，明天原来又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 hiking， 哦，原来还有另外一个更好的地方，所以你就知道很多地方可以 hiking 啊，对不对？走的路途远啊还是近啊，是有多大的 difficulty 啊，是不是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去。所以并不是说吃饭也不是只有一家，对不对？看电影不是只有一种电影，那你当然爬山也不是只有一个山啊，路线有很多的路线啊。所以的话呢，朋友也可以在这时候给你很多的 information， 然后呢告诉你周末何处去啊。如果说呢你诶碰到一个不错的对象，或你对某某人有兴趣的话呢，你也可以跟朋友稍微打听一下，看看他的风评如何，或看看他之前呢有没有听过他一些不好的传闻。那你好朋友的话，他会告诉你的，他会或者说他看到你对他有意思，他会跟你说，我听说这个人是怎么怎么样，你要不要稍微小心一点，或者说你注意观察一下有没有这样子的现象。因为我们知道人是会成长的，对不对？搞不好他三年前交往过的一个对象，那时候他自己也很幼稚，他还没有长大，所以他很任性，所以呢他会乱发脾气。但是可能经过这三年之后呢，这个人已经改了，他已经是知书达理了，他可能脾气没有那么大了。但是呢，基于那个人对他的认识是三年前，所以当他来告诉你的时候，他是好意提醒你，他讲的也是实话，他是实话实说告诉你三年前那个人的面貌是怎么样子。但是你也要给这个人一个机会，因为三年之后他有可能会成长，而且也要看他跟那个人的互动怎么样，对不对？我是一个人，但是 maybe 我对你的态度跟我对你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可能你们两个人给我的接收态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可能比较喜欢你，所以我对你好一点。我可能呢觉得你很麻烦，所以我对你冷淡一点。但是在你的口中，我的评语就是很冷漠，不关心人，很冷淡的一个女人，很冷淡无情的女人，所以有事不要找她，她是绝对不会帮你一把的。但是在她的眼中呢，我又是很热情体贴，然后又是 good listener。 这个叙述出来把我变成一个分裂的人格，我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所以呢你也是要仔细的听朋友给你良心的建议，但是你要自己去求证，然后呢多多了解，诶，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看法。搞不好他也是听别人讲的，那就是更多一手消息，可能就更不准了。所以呢你要去 verify 一下。 OK，那好朋友呢他会听你，其实从听的当中你可以学习到很多，你知道吗？你在婚前呢，你要是有很多的同性朋友，你练成了你聆听的技巧，你在婚后呢对你的婚姻是有绝大的帮助的。因为婚后很多的吵架误会就是因为听不清楚，大家都要说，只剩一张嘴，然后呢耳朵全都闭起来，那这样就很容易去吵架，会产生误会的。那我跟我先生常就是因为我的话比较多比较快，所以他比较倒霉，他就听得要比较多一点。那所以呢我要限制我自己，好，我现在就是专心的听你讲，你赶快讲，然后呢我就听，然后要憋住我的嘴巴，然后不要发作，然后去听他讲。听是很累的，但有些人的讲话就很慢，有些人呢又词不达意，有些人呢就讲话一个主干呢抓不住重点，然后就开始分枝开花结果，听到最后好累哦。我妈妈骂人就一骂骂三个小时，明明就是一件事，你就骂这一件事就好了，因为这件事又触动到另外一件事，然后回头一看到我弟弟又触动到另外一件事，没完没了。哦，我就开始屁股往右移动，然后他就跟着我移动，我再往左移动就跟着我移动，就是不放我走。哇，那这样子跟一个人讲话是很累的。 OK， 那我就是说哇，我听的人是很累的，那请你讲话的也稍微表达清楚一点吧，今天只要沟通一件事情就好了。所以当你在跟朋友那个讲话的时候呢，你是好朋友，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倾听的对象，那你可以帮助你的朋友说，好好好，那请问现在是怎么样，你的重点是什么，你到底要告诉我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是要我帮你祷告呢，还是要叫我说帮你去出气呢，还是叫我给你意见呢，你总要告诉我你把我抓在这里听你讲话的目的是什么，对不对？大家时间宝贵，我也希望能够最有效的来帮你，那所以呢你也要帮助我，告诉我说你到底是要干嘛，对不对？然后我能够去听，然后去了解你到底要我去做什么，我才能够provide事实的帮助，对不对？然后好朋友呢他也会给你有建设性的忠告与批评。你要是一般不认识的人，你要是跟他说了些什么， 他就会想一个模式把你套进去。哎呀，就是这样啦，这样子就行了啦，马上给你个答案。但是如果是一个好朋友呢，哦，他会知道你是不是讲话有什么弦外之音啊？好，可能你述说的这件事情并不是你要讲的，你背后可能有另外的含义，或者呢是他看到你的一些行为举止，他觉得不太合宜，他也不会说很不留情的批评你，或说斜眼看你，他会找一个机会啊，好好的规劝你，来挽回你，这是朋友，对不对？只有朋友才愿意 take the risk。大家都希望有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我也不愿意去随便去得罪人，而且呢大家都这么好的朋友，其实说老实话，关了门大家自己回自己的家里，你怎么过你怎么成长跟我也没有关系，你长坏人家不会说是我的责任，人家会说是你父母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但是呢就是朋友你会觉得放不下心，你想要帮朋友一把，那你看他呢慢慢走歪了，或者是说他一个想法偏差了，或者呢是他有一个困境那你会想要帮他一把的。所以呢你会给他一些忠告，或者说你就会直接批评他。如果你看你这个朋友，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年纪渐渐增长，就到四十几岁了，我突然看到有一天我的朋友他开始穿迷你裙，穿粉红色，头上戴的 Hello Kitty， 因为他想要抓住青春的尾巴，那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去劝他呢？还是我应该很不留情的批评他？你干嘛啊？年纪大把，你在装什么可爱啊？啊，你应该八岁的女儿穿的什么都到你头上，这就是很不留情的批评。好朋友不是这样批评的，会说你最近是怎么搞的？是看了哪一本流行杂志告诉你四十几岁的女人要这样子穿吗？你可以用一些婉转的方式跟他说，或者你看到某个日本杂志，这是一个新的 trend 吗？啊，你觉得这样走在路上有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呢？是好的注意呢？还是斜眼的注意呢？就是你可以这样子去规劝你的朋友，或者看他最近是不是遭到一个很大的 trauma， 尤其是单身，有时候单身有那种生理时钟哦。人家说有时候老小姐呢可能会有毛病，很多人讲说老男人会有什么毛病，但多半都先讲老小姐。所以我妈以前都说，你以后要是嫁不出去也没有关系啦，啊，爸妈可以养你一辈子，但是要注意，不要变成那种神经很怪异的这样子。哦，好，我会尽量注意我自己。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些心理的挫败，可能看到年纪渐渐长大，男生的目光还是都停留在二十几岁的妹妹，不管男人是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好像停留的目光都是在看二十几岁，然后自己这个二十几、三十几、四十几的就开始就没有人看了，所以他可能要抓住青春的尾巴，或者他可能觉得他心仪的对象，哎，有一个他觉得还不错的男生，他蛮喜欢的，结果那个男生的目光竟然追着一个二十几岁的女人跑，所以呢，他也要输人不输阵，所以呢他要稍微打扮一下，但是又不晓得该怎么样表现出自己的优点，只是一味的往身上加颜色，或者说加一些年轻的气息，那这样就是错了。那所以呢你好朋友就要劝他，或者甚至带他走到什么某个化妆品的 counter 去免费试化，或者说到哪个 department 有衣服你就去试穿，然后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大家来找一找你适合什么样的 style 的衣服，我适合什么样的 style 的衣服，对不对？ department store 很好啊，都有试衣间啊，然后衣服你只要知道你的尺码，你就去试，就去搭配啊。那你搭配自己配是配不出来，自己怎么看你呢？ You know， 就是不晓得外面的人眼光怎样，所以有时候会带几个女伴，就是好朋友，我们一起去逛街啊，压马路啊，但是有时候就可以去去试穿一下，你觉得我穿这样好不好看，那样子好不好看，或他会建议你这样显得你屁股太大，那样子可以遮挡一下，哇，这样显得你很有腰身，这是好朋友，你就可以有这样子的 idea， 然后互相，我不晓得男人会不会玩这种游戏，一起到地方他们去试衣服，可能这样很怪异。但是男生呢，你可以去看啊，看看外面人是怎么穿的。男生可能比较简单啊，一个 T 恤啊，或一个短裤，大家每天打扮都很 California， 都是阳光男孩。OK， 但是你如果身上要加什么 layer 的话，你要注意啊，你要穿的要像个犀利哥一样，对不对？人家至少犀利哥，人家层次混搭很会混搭，你不要混搭成就是很怪异，对不对？明明是一个正常人，人家觉得你可能你今晚你是回哪个家，你有家吗？就是让他觉得很奇怪。所以呢不要眼光只是看自己，或说柜子里有什么衣服就抓什么，你要稍微看一下，稍微打扮一下，对不对？不是要叫你走在流行的尖端，但是你也不要让人家看到你就吓退三步，那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要留心看看怎么打扮。以前我的先生，我跟他出去约会，第一次跟他约会的时候，哇，他一出场，因为我们是相亲嘛，他一出场把我吓一跳，他身上就是穿了，对不起，有点像伊娃的衣服， 没有，这比你还恐怖，你这还好。他真的就是那种就是好像墨西哥人有没有去那个采，对对对，然后就是那种大格子衣服，就一看出来就是 Amigo， 然后戴了眼镜像闪电侠那种大眼镜，再加上这个圆脸，哇，圆上加圆，他的名字就叫圆圆，没有，他叫包圆圆，真的就是圆圆。我真是看到一个这样子的人走出来，也还好啦，先不要从外表去批判人家，只是不讨厌啦，只是觉得他为什么会穿这样的衣服啊，跟他很不搭。然后呢，好了，那再跟他约会几次，哇，每次都是格子条纹，格子条纹的，看得我就头昏眼花，条纹穿起来好像从监狱出来的那样子，条纹的衣服，然后格子就大格子小格子，什么土色的格子蓝色格子，我终于有一天忍不住了，我说你是不是很喜欢这种 pattern 啊，你很喜欢几何吗，还是你很喜欢方块吗，你对什么图案特别有一种迷思吗，然后这是很婉转的问他，然后终于发觉了，他说不是啊，因为你想嘛，花同样的一分钱，比如说这件衣服10块钱，你要是买全部都没有图案的10块钱呢，还是买充满图案的10块钱，哪件比较划得来？我说哦，原来你是这样买衣服的，完全没有考虑到衣服穿在自己身上合不合适，只是觉得是不是物超所值，是不是买到值得的。好啊，那我说那还有那样子的呢？他说哦，那都是我妈买的，我都不用买衣服，因为她买了衣服给我，我就穿，那完全也不看说适不适合，因为我对买衣服没有什么那个怎么样，因为我婆婆、我奶奶、我妈妈也都是从台湾给我买衣服，但是唯一有一种衣服我拒绝穿的，就是任何有写英文字的我都不穿，因为有时候一读。什么东西啊，也不通啊，然后拼字都乱拼一通啊。我就是在那个高中，因为我来这边是读 high school， 我15岁来美国，那个时候呢就已经交不到什么朋友了，然后呢那时候英文也不太好，所以台湾来的衣服也都往身上穿，然后呢有一次呢就很尴尬，因为 T 恤上面呢哇写满了英文字，还有加上小羊的图案、小牛的图案，然后自己也不觉得，在家穿都不觉得，然后就走到学校就发现每个人在盯我的胸部在那里读，我就很尴尬，然后呢读又读不通，因为我自己看也是英文狗屁不通，那件衣服就被我给扔了，我再也不穿那件衣服，非常的尴尬，所以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衣服。那如果说你是好朋友的话，你今天看到那个人穿的衣服呢是有些什么问题的啊，还是文字不太对的啊，可以劝他，你要不要读读看你衣服上写的是什么字啊，这样穿出去被人家读了可能不太好吧，是不是，所以你要注意一下哈。或者说有些衣服上那些 language 是很粗暴的，那因为你看不懂，所以不晓得那是什么意思，你就这样穿出去了，会让人家觉得哇你这个人太豪放了吧，怎么穿这样的衣服。所以好朋友呢请你要给建设性的忠告与批评哈，不是任由你的朋友那样子，或者说哎呦好恐怖，我下次不要跟你出去了，这不是一个好朋友应该要做的事情。然后呢好朋友也会同情安慰与劝勉，我们想到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嘛，对不对？我说约伯其实他是一个义人，他完全没有犯错，那神呢把这些灾难一开始加在他的身上，所以呢他的好朋友呢，他有三个好朋友听到了，他的朋友是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还有拿马人索法，这三个人他们若不是君王可能就是地位还蛮高的人，然后也不是住在他的附近，不是他的 neighbor， 所以呢朋友从远方听到你有这样的噩耗，听到你有这样的灾难降临到你的身上，朋友怎么样啊？派人，这个使者，还是派属下，还是派飞鸽传书，写一封安慰的信过去，还是派一个 messenger 看看他怎么样再回报？没有，他们怎么样？亲自出发，亲自到约伯的身边去看约伯，为了要怎么样呢？为了要去为他悲伤，要去安慰他，在约伯记2:11。所以呢他们去看他不是要看他到底光景有多惨，到底上帝怎么待他的，然后他们是要去为他悲伤，去安慰他，这是一个朋友的出发点，朋友的心情。然后呢他们快要看到约伯的时候，快到约伯的面前，远远的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为什么认不出来？因为我们知道约伯那时候身上怎么长满了毒疮，对不对？还发脓流脓，所以他们可能哇真的跟以前的容光焕发的样子都不一样，所以呢他们就认不出他来，他们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就是表示极度哀痛极度哀伤的意思，然后呢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就是觉得很不解，为什么上天要这样子对待我的朋友约伯，所以他们很为约伯悲哀。 然后呢，他们就同约伯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约伯极其痛苦。七天七夜呢，在那个犹太人那个时候是为了要哀悼死人，你看到一个人死，你会为他默哀，哀悼七天七夜。约伯还没死啊，他们这样子做呢，是他们觉得约伯的痛苦比死亡还要痛苦，就更胜于死，所以呢他们陪着他不说一句话。而且还有点就是说，如果是我去安慰人的，那被安慰的那个人如果还没有讲话的话呢，这个客人是还不能开口的，这是他们犹太人的习俗传统。所以呢约伯的朋友他就愿意跑去，因为他同情他，然后他要去安慰与劝勉。那后面约伯记得后面就讲到朋友怎么安慰怎么劝勉的啦，那当然看朋友对你的了解有多深。有的时候呢我们安慰一个人，其实有时候是无声胜有声。如果说朋友他遭遇到什么事情是我没有遭遇过的，那也没有关系。难道因为没遭遇过，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你，那就不要去了。 No， 你只是 show your support， 你还是过去 maybe 拍拍他的肩膀，好抱抱他，女生就痛哭一场，或者说出你的膀背给他哭一下，然后呢或者陪他坐一下，不用讲什么，让他知道说我与你一样的悲伤，我看到你悲伤我也很难过，我愿意坐在这里陪你一段时间。没有话讲没关系，时间到了那我就先回去了啊，然后不要说一些大家都会讲的菜市场话，名字有菜市场名嘛，啊，话安慰人的话有菜市场话嘛，你节哀顺变啦，不要想这么多啦，退步海阔天空啊。我跟你讲，在难过的时候这些话我是听不进去，不用讲，这些话我自己也知道，谁不想要节哀顺变啊，我已经哀痛到不行了，叫我节哀顺变，可能一个月以后我可以吧， but not now， 所以现在就不用说这些话。 OK， 但是你没话讲，有些人会讲这些客套的话，那也就没有关系，也表示他们想要安慰你。但是你如果真的要去安慰你的好的朋友，在讲好朋友的话呢，尽量想想别的词吧，就你对他的了解，或者没有词讲，就是用行动来安慰他。那还有时候我们会犯一个错，我们在安慰人的时候，比如说安慰人劝勉人，讲呢他不听劝，或者呢他继续往那边跑，你就开始怎样恼羞成怒。结果你到底是去安慰人呢，还是让人家更加的伤痛呢？对不对？所以你要有同理心站在人那里，他就是不懂不会才犯同样的错，或者说才会受伤。你不要跟他说 I told you so， 我早就告诉你了吧，你看看你就是不听我的，下次听我的就好了，你就是这样子。那我会说你回去吧，你来干嘛，我跟你绝交，对不对？在我伤口上撒盐，那你知道是一个好朋友的行为吗？所以当你去劝人家的时候，你要安慰的时候，你真的要小心，你要有那个要与人悲伤还有安慰他的心情去。你如果那天没有耐心的话，你也不要去看人家，好像啊，时间到了，好像我们这些好朋友当中全部人都去看过他的，就剩我没去，所以呢啊，我今天下午坐脸以后洗头之前有个空去看他。千万不要哈，请你要去看人家就把时间分别出来，一心一意的去看他，你的朋友会记得你一辈子的。 OK，然后还有呢是在危难时候的帮助。对，我们说哇，为朋友这样两肋插刀。你结婚的时候你可能那个刀要插得慢一点，要注意看看你先生太太的反应是什么。但是我说一般的好朋友，你会为你的朋友站出来，你会为你的朋友出头。我们现在讲的危难都没有什么子弹的那种危难，还要替他死的那种危难，通常有时候是挡一挡流言哈，或者说呢是抵挡一下人身的攻击，或者呢站出来为他说话，或者朋友遭到误解的时候呢，你会站在他的这一边，然后帮他去辩解。那我以前在侍奉的时候，一开始在团契里面侍奉，那就有一次，因为认识的朋友呢，他是负责做康乐的，然后呢，在做康乐的呢，有一天晚上他就要办个晚会，就要找人当主持人。那他也是也认识人不多吧，还是说他就是临时就抓到我了，那我就是临危受命，好，那我就上去，我没有想很多。然后呢你知道当主持人就是比较会受人注目嘛，那完了之后呢，当然就有些人注意到我啦，或朋友啊就有多啦，就很多人讲话啦。但是后面呢有正面的批评也有负面的批评啊，有的留言就来啦，我就发觉后面插满了刀像刺猬一样，就有人说他就是爱表现啊，爱现啊，然后出去故意站在人家的面前啊，又怎么怎么样啊，很多的留言都会出来。我是没有直接正面的听到啦，因为留言嘛，对不对？要是真的那人够胆，你就直接到我面前来跟我讲，没有人够胆，没有人到我面前来讲，那都是在背后讲，那背后讲的杀伤力就很大，我没有办法为自己辩解，对不对？那自己再怎么辩解，人家觉得很无力嘛。 那如果有好朋友帮你辩解的话，哇，那就很爽了，对。好朋友说哪有啊，那个是我找他出去的，或者说哪有啊，他也是组织的很好啊，他也没有说讲话在那里装娃娃音啊，还说在那里眨眼放电啊，扭腰甩臀啊，穿着深 V 的衣服，没有啊，人家还是好好的在那里讲话啊。如果说你有能力的话，那下次请你去啊。如果朋友这样子为你讲话，马上就被制止了，对不对？那这就是好朋友，你的朋友在危难时候你对他的帮助，是不是？男生也是啊，对，男生女生都是这样子，有时候总是会遭到误解，或者说男生要是遭遇到女生群起围攻的时候，另外一个弟兄赶快把他拖走，赶快解救他。有时候男生拙口笨舌的一下讲话得罪了女生，那要赶快要朋友去解救他。我要讲的是我先生这个拙口笨舌，然后他呢有一次就是你知道这单身的小组，有个单身的小组长是女生嘛，人家就是会打扮打扮啊，然后就弄很漂亮啊。他那天呢特别呢去弄了一个新的头发，新的造型，剪了头发，然后就剪的这种半长不短，然后呢还有一点点这个好像麻花的样子，然后再弄得有一点染的咖啡色。那小组的其他的男性的弟兄呢就很识时务，就会说呢，哇，你这个头今天剪出来很像白雪公主头。那小组长那女生听了就很开心嘛，管他与事实相差多远，但至少说出来让人家蛮开心的。那个长度确实也蛮像白雪公主头，那个造型只是一个白雪公主是黑色的，她是咖啡色，所以这也没有说好像相差很远嘛，对不对？他没有说哇你是 Rapunzel， 那就是差太远了。他说他白雪公主头。好，我先在这边吃东西吃了一圈呢，一转头看到这个头，然后呢他就这边看，然后那个小组长呢就在等着他的赞美。我那时候跟我先生已经是订了婚，我是他 fiancé， 然后是他未婚妻的，所以我来，然后呢就然后我们大家都在等该 David 赞美他，大家都赞美过该 David 赞美他了，就 David 一看看看他，然后就看看我说，哎，琳达，你不觉得这个头像那个吗？我说我说很像那个非洲土著的那种头，然后我那个脸就马上拉下来，我就很尴尬，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小组长就在那边尖叫，然后旁边的男生一听到，马上跑去吃别的东西，就马上鸟兽散。那我怎么解救 David 呢？然后就开始先骂我说。哎呀，你这人真没见识，你没有读过安徒生童话吗？明明就长得很像白雪公主，什么非洲土著。我说非洲土著给我的感觉是那种头发都烫焦了，卷卷的都粘在头上，都没有头发，那个叫非洲土著。我说这哪里非洲土著啊，只是颜色比较非洲一点吧，但是人家基本上还是白雪公主头。是吗？不像啊，白雪公主doesn't take the hint。 我说走去吃东西。危难时候要去解救他，那你要去解救人，你自己反应也要快啊。如果你也傻在那里，那你怎么去解救他啊？然后就让人家就很尴尬。所以平常呢，要训练你反应很快，然后你才能够去解救你的朋友。然后呢，你也不要，你的周围呢，也希望有些反应快的人能够帮你，或者说敢说的人。我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男生，我蛮欣赏他的临场的反应。就是你知道小组就是男男女女在一起嘛，然后大家小组聚会就查经，然后就聊天，然后然后呢我们就是这样子分两排坐，比如一排坐沙发，一排坐地上。那时候是在某个姐妹人家聚会。然后呢就突然呢在我同一排有一个姐妹然后呢她就突然她就这样一拍桌子指着一个弟兄说，你为什么一直看我？我刚刚就在注意了，你为什么一直看我？我被你看得很不舒服，你什么意思？哇，全场气氛马上凝结，冷到最高点，然后我们都不晓得应该怎么办。然后呢坐在那个就是指人家的那个姐妹的旁边一个弟兄呢，马上就跳出来说，不是不是不是，我发觉了，那个弟兄看的是我，不是你。然后大家就在开始笑了。是。
我想问你啊，如果我都回答那个医生说你长得好看，我他才一直看你，那样会不会有火花了？还可以会降温还是加温
或者是什么东西？OK， 对啊，汤米的意思是说，哎，如果说他也跳出来回答说，是因为你好看，他才看你。哎，
是你比较 attractive， 我不知道。
但是呢，这也会引起一种危险啊。那可能因为那个男生根本就没有看她嘛，可能是她多心嘛，对不对？可能那个男生也不觉得她漂亮嘛。如果说她长得不错，你用这句话讲她，她会很高兴。如果不幸的是那个女生长得也不是大家公认的漂亮的，你这样讲，人家以为你在讽刺她，对不对？所以你要看情况，不能用。人家会觉得你在讲反话吗？你在讽刺我吗？你知道，所以那个男生就很聪明，他就打圆场说，不是，他看的是我，他们要在看你。然后大家就在那里笑，然后那个男生本来是被指名的，那男生很尴尬，他后来笑，他说，哦，对不起啦，我没有，可能就是扫到你，我不是故意的。那这样他也很聪明，他也没有说恼羞成怒，对不对？所以呢，诶，你有一些聪明的人这样跳出来解决这些尴尬的场面，我觉得是很好的呀。那我先生又有一次，他又看人家啊，看人家戴那个看人家眼镜，对不对？有些人近视比较深的话呢，镜片是不是就比较厚，对不对？除非你戴那种薄的，就是比如说方形扁的，那就一样的厚，对不对？然后那个人呢戴的眼镜呢就已经比较厚了，然后呢他在外面呢又再加上那种挡太阳的太阳眼镜，那就更厚了，好像这边戴脱那个镜一样。对，那你看了呢，我们就这样讲话就好了嘛，对不对？讲话讲讲，在那个太阳底下讲话讲讲，你根本就对他的眼睛就视而不见嘛。我先生就是那种平常不该他观察入微的他就观察入微，该他注意的他就不注意，叫他看蜘蛛他把眼镜拿下来说没有蜘蛛，然后不该他去看的他只盯着人家眼睛看，然后就说，诶，你这个眼镜好像有一点怪怪，有点特别。对，然后那个被讲的人就很 sensitive， 因为他就是因为他就想说，你一定是看到我的那个近视很深，你一定是看到我的镜片很厚。其实我先生是很不解，为什么个太阳镜可以戴到这么突出，所以他是觉得说这是不是有特殊的造型，他问的是无意的，然后他无意犯这样的错。但是听的人呢，因为他就已经本身对近视这一点就比较敏感了，那然后呢他再一被这样子问，就是马上就惊动到他，所以他就说，我最讨厌人家说我的眼镜了，我最讨厌人家提我的眼镜的事情，我又在旁边一阵尴尬，然后我就又听到杰瑞说，啊，你就原谅他呢，没有见识，他没有看过这样盖下来的太阳眼镜，所以他不晓得太阳眼镜是怎么用。我就完全避开那个后镜片，然后 David 还说，不是啊，那个，我说就是啊，我说对啊，就是啊，就是那个啊，没见过吗？下次带你去配一副，好，走吧。很恐怖啊，他常常这样子啊。然后呢，有一次好了，反过来有一个我跟 David 那时候还是就是那种就是 fiancé 这样的关系。然后呢，那个弟兄他是已经结婚了，一对夫妇。然后在这边聊天，然后弟兄就说啊，他就 complain 说他太太有时候是有脾气啊，脾气蛮大的，还蛮凶的啊，怎么怎么样。他讲讲就看着我们，然后他就突然想要说赞美我一下嘛，因为他跟我不熟。然后他就对着 David 说，哦，那想必那个 Linda 应该看样子 Linda 是蛮好相处的人，应该是个性还蛮好的。这时候呢，很简单的，大家会怎么反应？如果你们是 David 的话，你会怎么反应？谢谢，谢谢，对，是啊，就好了。没想到 David 就不吭声。那我也不能这样子哦，是啊，对啊，你怎样？他不回答，他不回答，那我就僵在那里。然后呢，对方就想说，哦，是不是我讲错了？搞不好 Linda 其实是很凶悍的人，搞不好 David 已经被他给那个绑死了，跳脱不出他的魔掌。然后那人就。哦，那这样哦，那没关系，那我去找我太太好了。那他总说问对面，你是怎么回事啊？你刚为什么不讲话？啊，他刚问了什么问题？哦，天哪，天哪，我要靠你替我解围，我是自己好自为之的。还好后来跟他们都成为好朋友，所以误解就这样就没了。但是他这种样的那种态度会让人家觉得很恐怖啊啊！所以你的朋友跟朋友之间呢，要小心，要常常 cover 到朋友哦，不要让朋友有那种尴尬的场面啊。然后呢，不要把朋友陷入到这种苦难危难的当中，要适时的帮朋友一把，好朋友。 所以呢，希望大家在单身的时候呢，都要注意你的好朋友，而且呢，你对好朋友这样子的相处的话呢，其实你婚后呢，也会把你的先生太太当成好朋友，你知道该怎么对待他，对不对？你的配偶应该就是你最好的朋友，也是亲密的伴侣，但是呢，那种热情是会降温的，然后呢，就变成亲情了。我跟我先生虽然也有热情，但是呢，很多时候他已经是我的一家人了，我跟他已经是家人了，家人是不能分开的。我如果跟他还是那种你啊我啊，我们是夫妻，可能万一你要是搞不清楚认不清真理，有时候你还会吵架，会说狠话，然后大不了离婚又怎么样，说这种狠话。但是跟亲人呢就不行了。我妈跟我吵架不会说我不要你了，你不是我女儿了，不可能嘛，亲情是断不开的嘛，所以他现在已经是我的家人了。那你要怎么样呢？他是你的好朋友，你要是把他当成一个好朋友来对待的话呢，你要对他了解，你要聆听，对不对？你要给他有建设性的忠告跟批评，你要同情安慰与劝勉，他为难的时候你也要帮他。你这样子的话，你夫妻的感情一定会好嘛，对不对？人有的时候呢，关系搞坏了呢，是为什么？太近了，大家太熟了，就开始话随便乱讲了，已经没有什么礼貌了。所以有的时候呢，跟我太亲近的朋友要是对我这样说，你还是把我当陌生人吧。我们当下你把我当陌生人的话呢，可能关系会好一点。因为你对一个不太熟悉的陌生人，你讲话就比较有礼貌，对不对？你的措辞会比较轻一点，你就不会那样子毫无颜面的去批评人家。所以呢，你要是对人家就开始无礼，然后去刺痛别人的话，人家可能会觉得跟你当一般的朋友，跟你不要太靠近，我反而会轻松一点，因为对我讲的话呢，可能我比较容易接纳一点。那为什么越近的人话越听不进去，和父母的话听不进去？因为他们太爱你，爱之深责之切啊。所以呢，你一有什么小问题，他就开始小题大做 overreacting， 所以就很有些事情就避免跟你父母说，因为总是觉得事情解决了明朗化了再跟父母讲，那其实应该是反过来，有什么事应该是家庭应该是先跟家人说，因为家人是最了解你的人，从小看你长大，应该可以给你适当的帮助。但是如果说家人不懂得放手，或开始反应比你还要强烈，万一跟我妈讲一件事情，讲完了我去睡觉，但她一个礼拜睡不好，我怎么敢跟她讲啊？我只能跟她吐露一点点，讲个10%、10%，那这样子的话那就很伤了。所以你要是能够是一个好的朋友，对不对？人家讲什么话你都处变不惊啊，全部都听完，然后呢你再做反应，不要再讲什么啊这样子啊你怎么那样，谁还敢跟你讲什么？ You overreacting， 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能够很 calm 的听人家讲完，这你将来的婚姻当中也很有帮助啊。对，不要到时候先太太会 complain 说我先生什么事都不跟我讲，那我会劝这位太太说，那请问你先生跟你讲某些事情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你又马上就那哭啊闹啊，或者说受不了啦，或一下懂昏倒啦，请问你先生还敢把什么重要的事告诉你吗？你这么不堪一击，对不对？或者就开始担心啊，咬指甲啊，或开始自虐啊，自残啊，或睡不好觉啊，没有办法 function 啊。好，先生失业的第一天，你已经决定要开始搬家了，要打包了，要卖房子，这么没有信心的人，谁敢把话跟你讲啊？所以要看你表现出来是什么样子，人家才会选择要不要把事情告诉你。对，所以要 be strong， 然后呢你才能够人家才会把事情跟你分享。好朋友的部分，良友的部分，损友的部分呢，坏朋友的部分呢，他会引诱你做坏事啊。对，我们常常交到不正当的朋友的话，他会把你带离上帝，他会把你带离开神，觉得外面的世界是美好的，你干嘛一天到晚在聚会啊？今天外面天气这么好啊，你还去教会干嘛？今天应该是去海边啊，或是去 hiking 啊，去怎样啊，去爬山啊，干嘛去教会啊？少去一次不会怎么样啊，上帝会原谅你啦。哎，不要那么古板啊，你该知道都知道了啦，走吧。朋友就会把你往外面去拉，然后慢慢呢，就是人离开神都是渐渐的远离嘛，对不对？人去做其他的事情，心境的改变都是慢慢的。所以呢，朋友是不是给你有是正当的鼓励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朋友他会引诱你去做坏事，或者他一些思想不好的想法会影响到你。就比如说呢，我也是啦哈，有时候比如说出去人家找错钱了，人家如果少找了呢，你想我会离开吗？哎，你找错钱了，少我什么？人家多找了，你觉得我会怎么样？拜拜，马上闪人，对不对？因为我先生不是啊，我先找错钱了，他会站在那边，会把钱还给人家。那我就是那坏朋友，说走啦，你这个白痴，你站在这里干嘛？走啦，我在门口等你啊。 doesn't get the hint， 然后继续把钱还给人家，还我还不高兴。后来想想我干嘛啊，变成我是坏朋友，把他 you know 把他带他去做坏事。其实我说找错钱是他的事情啊，对啊，那但是我先生说没有啊，他多找少找他都是找错啊，那本来就是应该要还给人家。感谢上帝让我嫁给一个正直的人了，本人是有小聪明，三不五时就会想要去钻漏洞，所以上帝也很了解我，早早就让我信主了，不然的话神的漏洞越钻越大那就惨。所以有时候朋友会给你影响的，那当然夫妻也是啊，对不对？所以在很多小的地方我就发觉有时候要投机取巧的呢，正好碰到这个人不是，哎，那就看谁要听谁的，对不对？那所以呢，坏的朋友呢，他就会引诱你，就是远离神，然后去做不该做的事情。那如果呢，你也是没有什么主见的，这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那就跟着他去了。有时候你会因为很崇拜这个朋友，会觉得这一群人，有的时候是群体啊，那个群体的想法是很重要的。如果说今天只有一个人带你一个人，你可能会跟他说，哦，那我应该要这样，哦，我不想去了，哦，我不想这样子做。但如果说今天你跟四个人、三个人在一起，好，另外三四个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只有你一个人跟他的想法不同，你会不会比较容易妥协呢？有的时候是这样子，所以呢，朋友要小心啊，也不能说群体的决定就一定是对的，没有什么少数服从多数的，你要明辨到底他们要去做的事情，他们的想法到底是不是正确？如果不正确，不合乎心意，就走，就离开。啊，不要说哦，这个没有办法就跟着去，到时候全部都被抓去关了，哦，没有办法，对不对？那求告神谁啊？没有办法，你先待一个晚上吧 ，right？ 另外呢，还有些朋友呢，他是为了从你这边得到好处，他利用你，所以说不要傻傻的。说朋友跟你在一起，如果说有什么金钱啊，什么就是金钱上啊，感情上啊，就常利用你，每次跟你出去，因为你有好车他没有，每次都是坐你的车叫你带他，或者说出去吃饭呢，你有钱，所以每次跟你出去就是吃好的馆子，然后呢都是你出钱请他，等到他会请你就麦当劳坐一坐，那这样不太对吧？那所以有些朋友他会利用你，有的时候是金钱上的利用，有的时候他不见得，你不见得是有钱，可能你有些地位哦，你有些好名声，或你有些什么东西是他想要的，他靠近你，他利用你。所以说我们有讲啊，酒肉朋友，所以你要明辨哪些朋友是可以跟你交心的朋友，哪些朋友只是酒肉朋友，或者是跟你王二麻子随便来一下，那你就是跟他保持适当的距离。对，你不可能说话的那么轻，你是属于王二麻子，所以我连跟你王二麻子都不王二麻子，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或你在公司碰到的人怎么办？或你在公司碰到的同事啊什么的，你就必须要跟着选 associate， 对不对？但是跟一个人的 associate 是没有关系，但是你自己可以衡量你要放多少感情下去，你要放多少时间下去，这个人是不是值得亲近，那个人是不是要避免，这个人是不是要远离，所以自己要那个be your own judgment。 然后呢，有些损友呢会造谣，会反目成仇，因为他很了解你，所以呢，这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对不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呢，朋友他很了解你呢，他对你是有好的帮助。但是有朝一日呢，他要是跟你反目成仇呢，他就会可以到后面去说你的坏话。而且呢，你的好朋友如果说你的坏话呢，这个影响力是很大的，因为人家比较相信他，想哦，对，你们两个这么 close， 然后他说出来的话，说你什么一定是真的，一定是八九不离十的。那所以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是人家的好朋友的话呢，就算好朋友决裂了，或好朋友因为误会了而分开了，不要这个嘴巴去说人家的坏话，或者把朋友一些私密的事情跟别人说，这种事要禁止。你好朋友呢要封紧你的嘴巴啊！如果是小组长的话，应该很有经验，常常小组有些人跟你讲东讲一件事西讲一件事，你不能在小组里面说出来，有时候是有关人家比较隐秘的事情，你不要很大大嘴巴把话说出去，就要事情就要到你这里就为止了。OK， 你跟朋友也是，就算今天不做朋友了，你也不要去损害人家的名誉，做出伤害人家的事情。再讲到男女朋友，我们讲到分手的时候会再讲更多一点啊。很多分手时候所带出来的负面的一些的动机动作，那是很恐怖的。以前人分手是很简单啊，大家不和嘛，那就分散嘛，反正也没有结婚，没什么。哇，现在分手那还得了啊？小心呢，家人出去走路都要小心一点，搞不好哪天都被砍了都不知道。所以很多提不起放不下的人 ，OK， 说还有很多分手就开始重伤别人。 那个烂人，那个好很难听的字眼啊，就在开始说别人了哈。所以这以后我们会在恋爱跟分手的那一段，我会再提到多一点。这里呢，就是谈到说，你跟朋友之间，然后会有朋友跟你反目，会有朋友去造谣，那也没有关系，你还有另外一些朋友，所以呢，我就看得很开。这个世界这么多人，对不对？只要呢，每次碰到的这个群体当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喜欢我，那就可以了。我不可能要求百分之百人都喜欢我，只要 above 50%， I'm happy 呵呵。看你有的，不要看你没有的。我还是有很多好朋友，对不对？再怎么不可爱的人，再怎么令人讨厌的人，他还是有朋友啊，对不对？还是有人喜欢他，要珍惜你身边的朋友。然后再讲到，刚刚是讲到同性的朋友当中的一些感情。那异性的朋友当中呢，你可能有时候感情不容易那么样的深入，但是异性朋友的好处呢，它可以帮助你了解异性之间的差异，特别是你如果自己家里都只有同性的兄弟或只有同性的姐妹，并没有说兄弟姐妹，如果说女生家只有妈妈姐姐妹妹，然后呢爸爸又是不太讲话的人，全部都是妈妈在讲话，那你对男性的认识就只有对你爸爸那种样 image 的认识，那你不可能跟你爸爸聊男生怎么样怎样，因为已经时代不同了、都不一样了。然后呢，那你如果又是很多同性的朋友，都没有一些异性的朋友，你真的对异性很多的猜测，然后都是从你同性的女生当中给你一些 information， 但是有些 information 是对的，有些 information 是不对的。那所以呢，你要有异性的朋友的话 ，likewise 异性也是啊，很多男生呢。不会，没有办法说，好像很容易就找话题啊，跟女生聊天啊，或者说是很开放啊，很容易找话题讲。有时候男生会比较木讷一点，或聊的都是一些game 啊，high tech 的东西啊 ，sports 啊，又觉得这跟女生聊的东西又不太一样，好像没有什么共同点。那如果家里又没有姐妹帮你，说可能姐妹会让你更害怕跟女人讲话。那有些姐妹呢是可以帮助你去了解要怎么样跟女生说话，女生也是人嘛，大家只是异性啊，并不是异类啊，千万不要想得太恐怖啊，你将来是要跟这种异类结婚的，所以不要把人家想成异类，大家只是异性啊，只是大家的打扮穿着不一样，话题不一样，喜欢的东西不一样，但是并不是说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异性呢可以帮助你了解一些差异，所以有时候我们跟呢男女一起出去吃饭，我什么问题我就会问一些男生，那我不会问说，哎，你们觉得所有的男生就太笼统了，就会说，那你呢，你是什么想法，那你又是什么想法呢，至少可以给我两个人，那就是两个不同的想法。那我如果下次有空再跟你去吃饭或再跟他去吃饭的话，这就可以了解更多的想法，对不对？我不可能说哦，从 Robert 身上了解所有男人的想法，那是错误的观念。他也不可能说从我一个女人的身上了解所有女生的想法，不可能的，因为每个女生都是不一样的。有些女生是很罗曼蒂克的，很娇贵的；有些女生就像男人婆一样的。我可能是比较偏向这一类的。那你要是从我身上去 survey 女生，那完蛋了，那就不一样了。OK， 那有些男生呢，就是比较也会 social， 会照顾人，面面俱到的。那有些男生呢，真的就是像傻大个一个，杵在那里什么都搞不清楚的，因为很多事情都是别人去照顾他，所以你不可能从一个人的身上就是采样 sample 所有的人，但是你如果交游越广越知道的多的话，那对你是很有益处的，你就不会有些迷思、一些迷惘、一些mystery。所以小组里面其实是很好的交朋友的方式，因为小组有男有女，大家查经会，大家发表意见啊，有时候会出去玩啊，或出去吃饭啊，就是很轻松可以聊天的时候，你不见得要对他有意思没意思。我现在先讲的是完全没有男女的意思的那种异性的朋友，就说大家聊天的时候呢，不要光女生坐在一起聊天，又在聊同样的话题，明明是同一桌长方形桌吃饭，女生就跟女生哇越聊越起劲，男生就跟男生聊，最后呢你们两桌吃饭跟分桌吃饭有什么不一样呢？对不对？大家既然已经团契在一起出去吃饭，大家就 mix 的坐嘛，或者说两个女生坐，再加两个男生坐，那至少这样可能这四个人就可以聊聊天，或者说三个女生夹一个男生，或三个男生夹两个女生，这样子坐，大家可以聊一聊，那不要害怕，也不要做批评，好像怕说我讲了什么，到时候呢小主人会对我怎么样。就是这就我讲的，你可以卸下心防，可以说说你真正的感想是什么，若被问到问题就很大方的回答，没有关系。 但问问题呢也不要问到个人的隐私哈，不要乱问人家一些有的没有的问题哈，你可以问一些 general 的大概的问题，然后怎么样的了解，或男生说那你们女生，我说通常女生如果说哦你们啊，如果人家约你出去的话是怎么怎么样，或说你们比较喜欢什么样的场合啊，或你们觉得说约会的时候呢是怎么样才能够有交流啊，最不喜欢做的是什么事情啦，哦或者说你们看一个人会先看哪里啊，看眼睛啊，看哪里啊，怎样是为什么，就一些比较 general 的话题大家可以聊一聊嘛，就 have fun 嘛，那这样子聊一聊我觉得这是对彼此都有益的事情啊。然后呢，所以然后你可以借着这个异性呢可以融入更多的圈子，就比如说我今天在跟这些姐妹聊天，诶但是我看到有弟兄走过来说诶过来过来过来 Tommy 过来，我跟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某某人，然后就一起 include 他一起聊天，或今天呢正好我在跟那个Sean 在聊天的时候呢，诶突然一个伊娃走过来要跟我讲话，我不会说哦好我再跟你聊，我开始跟他讲，不会，我会先听听看他有什么事，如果没什么事那就过来，就变成我们三个人一起聊天，就把人家 include 进来聊天，不要说好那我跟你断了我再跟你聊，哦我跟你断了我再跟他聊，那你就没有帮人家搭桥，你就没有帮人家拉近大家彼此的距离，因为有时候我是比较中性的，所以男女皆宜都可以讲话，我跟他讲话常会忘记人家的性别，反正讲的话都是一样的，这是优点也是缺点，大家在传气里面把它当成这是一个优点好了，所以女生就会在我这边讲话的时候呢，万一有男生来跟我讲什么事讲什么话，我就一起来一起来，那就是大家一起说话，哎，那这样的话就不会那么尴尬，对不对？或者是跟一群男生说话，看到女生啊，过来一下，怎么怎么样，或大家聊聊天，那这样就会聊起来了，对不对？吃饭的时候也都是这样 mix 坐在一起啊，或谈一些比较中性的话题啊，或者说甚至问一些一两个比较 sensitive 的问题啊，那都没有关系，你可以打圆场，或看人家不太想回答，就对哈，我也没有想过，我想你大概也没有想过，那以后你有答案再告诉我好了，就可以给人家打圆场，不要只等在那里，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答案呢？那人家下次再不要跟你吃饭，跟你吃饭好像 FBI 在那里问话一样，好累哦，是不是？然后还有有的时候呢，你跟人家聊没有什么话题聊，怎么找话题呢？我先生有个高招，因为你知道他是 A 型的，又是人家很内向的，然后说跟我相亲第一次出去实在不晓得跟我讲什么，那我也真的不晓得跟他讲什么，从来没有碰过这一种咖的人，你知道在我身边那种自由恋爱或一般都是能够 carry conversation 的人，他就是特别比较保守比较害羞比较内向的，看我两眼就马上低头有点害羞这样，然后再看我两眼，好慢呢，你到底在干嘛，要不要讲话，到底你是男人还是我是男人，让我的错觉这样子，那好，那我就看到他这样子啊，他很想讲话，那没有关系，那我也可以打开话匣子讲，但是呢因为第一次出去约会嘛，对 blind date 要吃面，他就先开口讲话，他的讲话让我觉得感觉不一样的地方是说，他一开口不是先问我话，他跟我报告他所有的事情，他跟我讲哎，我是哪一天来美国的，我家有什么样的人，我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哇，他就开始跟我讲他自己，要管我要不要听啊，哦，就一直听一直听，嗯，很好哦，怎么样，那他讲完了停顿，我就想啊，现在是换我了吗，我是不是该我欠他，我也该跟他报告，好，那我就该我报告我的，怎么样跟他讲，这样子呢话题就聊开来了啊，那而且呢讲话呢是两个人的事情，所以男生不要太担心说哎呀我没有话题，讲了问了三个话题之后我就继续不下去了怎么办，我要聊什么，哎，对方女人又不是死人，她是跟你有那个话讲，觉得你不错的话，她也会帮忙找话题讲，对不对，聊天是两个人的事，谈话是两个人的事，如果实在是她看你讲完三个话题没话讲，她也不帮你，就让你在那里去， so don't you get the hint，他对你真的是没兴趣，所以你也不用花时间在他身上，对不对，如果他对你还有兴趣觉得还不错，或者说呢出于同情不要让你那么难过，对不对，那他也会找话题跟着你一起聊天，所以女生要帮男生一把是很容易的啊，所以呢女生也不要光害羞在那里娇羞在那里不讲话，男人会急死，所以适当的时候要帮忙讲两句话，适当的时候呢就可以那大家有 carry 一个 conversation， 对，那大家都没有压力，对，你想一个话题我想一个话题，这样子就会聊开来了，对，至少让今天的气氛今天的那个谈话 不会说很难过，哎，不会把人家吓到，哇，好恐怖哦，啊，好像赴那个刑场一样，我下次再也不要这样子了，好恐怖哦，那你完蛋，那你以后要嫁娶的就是异性啊，对，你不能，好恐怖哦，我下次，哎，对不起，那个是上帝不允许的事情，所以呢 ，might as well 趁早要了解对方，了解异性，所以异性的朋友呢，你要帮助，哈，要彼此帮助，然后呢，帮助了解彼此的差异，然后呢，帮助另外一边能够融入更多的圈子，或者说，哎，去哪里玩，哎，可以找一些女生啊，找一些男生啊，啊，大家一起玩啊，或以小组为出发点嘛。这个小组有男有女嘛，哎，我们可以跟小壮建议啊，整个小组去爬山，整个小组去钓鱼，整个小组到什么 Make a Bear 去做 Teddy Bear， 就是有比较男性化的活动，比较女性化的活动啊。这样子，如果说真的男性要来，也不会被人家笑啊。对，反正是小组活动嘛，大家都要去 Make a Bear 嘛，那我也来做一只 Bear 也不为过嘛。但是如果说他跟要求说，哎，你们要不要去 Make a Bear 啊？好像有点奇怪的建议，因为谁说 Bear 是女生喜欢，男生不能喜欢的 ，right？ 所以呢，要练习。还要练习与异性相处交谈，对，当你碰到你真的喜欢的那个对象，就讲不出来，或者说那个表现不好，你搞砸了，就第一印象就搞不好了。但是平常呢，跟普通的异性呢，比如说我们也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啊，或我也没有爱你，你也没有爱我啊，那这样子大家聊天的话呢，就是练习你的胆量，练习你跟男生说话，对不对？练习你去观察，你怎么切入，碰到个不讲话的，你要怎么逗他讲话，或者说碰到个话很多的，那你要怎么样让他稍微话少一点，或者说你在旁边观察他是个什么样个性的人，对不对啊？那诶，你将来可能碰到喜欢的对象，也有可能是某几类的人，或者说可能是有他那么爱讲话，有他这种个性，有他那种个性，至少you have something to relate， 你有些 reference， 对不对？我说碰到那么多的男生，然后再搞 David 一个，难道我搞不定吗？虽然类型不太一样，但是呢，有些东西是跟我以前经历过的是一样的，或者说跟男生的讲话，他也是一个男生啊，那跟这个男生聊的话题，跟他也是可以聊啊，所以你总是有些 reference， 总是有些 relate 的东西可以用得上的。哦，所以呢，你在跟男女交谈，不要说啊，没有用啦，反正对他没有兴趣啦，到时候跟他讲多了还怕他误会啦，我怕人家误会，真的是看你的态度啊。你要是有习惯性的扎眼的话，那可能会引起误会啊。那你要先跟人家说，对不起，我这个肌肉有毛病，有习惯性的扎眼，我不是在对你放电。OK， 所以你要先讲完，人家就没有误会了嘛，对不对？或者说我习惯性的，我讲话就是扑克牌的脸，所以呢，脸上没有表情。我不是在对你生气哦，我一点都没有生气，我高兴得很，我现在是我最快乐的表情。你可以先告诉人家嘛，这样就不会引起误会了嘛，对不对？然后讲话比较暧昧的态度，你要知道这个 body 的那种范围，对不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space 嘛，哈。啊，因为我碰到一个还好她是同性女性的朋友，她大近视，所以呢，一只大苍蝇在飞，她都看不见。所以每次跟我讲话呢，就踩到我的脚，一上脚 ，Linda， 哇，脚就被她踩到，她的脸就在我面前跟我讲话，很难过，然后就开始往后退，她就开始往前进。这种是 invade my personal space。但是我知道他是特殊状况，因为他看不见我，所以他要看到我跟我讲话，但是他身体已经太靠近我，我觉得很 uncomfortable。 还好是女生，有些男生也是啊，他完全没有这种让周围的这种 space， 有些人的 space 要远一点，哦，你跟我讲话保持一尺的距离，哦，有人讲话没关系，保持30公分距离就可以了，有人讲话没关系，只要没有喷到口水的距离都可以，每个人的距离都不同，所以你要知道人家的距离是什么，你不要傻傻的就跑到人家的隐蔽人家的距离，哇，让人家吓死了不敢跟你讲话。 OK，所以你要避免一些暧昧的态度，跟人讲话不要今天喷了一大堆的香水，然后呢到人家面前跟他讲话，哇，那人被你熏昏了，实在是讲不下去了，人家以为你是不是要跟我放电，你是要勾引我，喷那么浓的香水是干什么。 OK， 所以你要注意你的态度，没想到，你自己可能只要 cover 身上的狐臭，但是呢你给人家的接收的 message 可能是觉得你是不是怎样，是不是对我放电，或者女生啊有时候讲话还不自觉弯头发， 像拉头，会给人家些暗示。我头发不够长啊，头发长会弄头发卷头。我看到有些女生这样卷卷卷，我说你在干嘛？你在干嘛？卷成这样子，不自觉，现在是紧张。那有些人紧张就有些小的动作。那有人讲话呢，为了表示说我对你没有反感，我对你不是敌对的，我是你的好朋友，常常过来 touch 我的肩膀，对哈、哦，这样子哦。我想你干嘛一直拍我，一直动我干嘛？讲话就好了，君子动口不动手。这样会引起误会，所以你要是跟人家讲话呢，你要平常注意自己的 body language 哈。有些人讲话就那边扭来扭去，这个站也站不直的，站了就开始痛，所以脚跟酸还是怎样，你会让他觉得你在干嘛，你是怎样啊？你要是站不直，你就跟人家坐着讲话也好。OK， 所以呢，你的态度是很重要的。那我今天如果说跟这个人中午去吃饭，下次跟那个人中午去吃饭，为了要避免误会呢，我就说，哎，其实呢，上次那个人呢带我去吃了某家不错，下次呢我们也可以一起去。那这样子就不会引起误会了，说哦，原来你跟很多人吃饭都是当朋友这样子去吃饭，那这样子呢就可以保持友谊，然后避免暧昧的态度，不会让人家误解。因为有的时候你不可能每次都是群体，万一偶尔一下放单了，一下就跟了一个吃饭，一下或跟了两个吃饭的话，也没有关系，大家讲清楚，态度都是正确的，那没有什么人会误会一些什么东西的。那大家也学习不要太 sensitive， 如果这个男生 email 给你，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他 email 这是什么意思？他如果明天再 email 给我，就表示他对我有意思。你在干嘛？你在占卜啊？你在八卦什么？所以不要哈，除非他真的是明确的对你表示再明确一点，你再去确认。但是一般的话都无所谓，有时候他只是 forward 给你一个好笑的东西或什么，哦，他 forward 给我这个干什么？这里面代表什么意思？不要想太多，不要解读太深。OK， 然后你跟那个我刚刚就讲了，避免暧昧的态度，还要设定界限哈。有些话题是可以讲的，有些话题还是避免不要讲。然后呢，有些什么动作是可以做，有些什么动作是不可以做的。明明你知道，比如说啊，今天我跟那个 Robert 或我跟 Tommy 很好，我知道他们有些什么事情呢，我不要私下打电话去安慰他啦，或者到他家去看他啦，这样子很危险的。你要看也要找几个一起去看啊，或有什么事呢，不要深更半夜打电话给他，让他觉得你的声音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有磁性。你干嘛深更半夜打给人家？你要么就早一点打给人家，或是他清醒的时候打给人家。尤其是一个人他在受伤的时候需要安慰的时候呢，异性来的一通电话呢，都是他会觉得哇，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或者说他会特别的崇拜你，欣赏你。所以你要常常在失恋的时候都是容易趁虚而入嘛，对，感情的空窗期啊，或者那天受到伤害，有一个异性来安抚你的话呢，哇，你很容易就把你的感情转嫁到那个人的身上。所以你要小心，对，异性跟异性当朋友的话，你看到朋友痛苦，你看到朋友受伤，比如说你想要帮他，但是呢你要帮他，你不要傻傻的自己一个人好像完全的去帮他。你可以找几个 buddy， 比如说我如果知道哦你跟他很好，那我就说，哎，你要不要注意他，我觉得他最近好像心情不是很好，你不要把他的事情告诉那个人，因为可能那个他事情告诉你，不见得他想让别人知道。但是呢，因为你晓得他们是朋友，你就说我觉得他最近好像表现得不太对，或我有一些 concern， 或觉得好像他有些什么心事，你要不要适当的打电话问问他，安慰安慰他。你只要透露这样的信息，请他去帮忙就好了。那一个人不够的话，你可以问，哎，后来怎么样呢？那你可以跟一些姐妹讲，跟组长讲，哎，我们要不要一起跟他聊一聊啊，找他出去吃饭啊，或者说怎么样安慰他，就是不要自己单独行动啊，要设定界限。可以讲到异性的朋友，那当然怎么讲话，怎么 approach， 怎么样开始，我觉得你就是 be yourself。然后呢，真的要跟异性要跟你讲话，如果知道真的是找不出话题，对方也会帮你的，所以你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然后呢，你是带着很正确的心态，只是想要多了解、多认识，大家交个朋友。我的朋友不可能永远都只有女性朋友，我也有男性的朋友，对不对？那这个下面的那思考的问题呢，就是让你想想说，想出有两位朋友是与你很亲近的，你跟他的友谊有什么特别？有些人是相识满天下，知心有几人？所以你真的要想想，你的好朋友在哪里？哦，我的好朋友是我十年前的那一位，现在人在台湾。那你在这里呢？你在这里有什么朋友呢？远水救不了近火，你的近火在哪里呢？所以你是不是要再去交一些知心的朋友呢？然后你的好的朋友的话，会用哪3到5个形容词来描述你？你若在朋友的眼中幼稚、贪小便宜，完蛋，赶快改啊！所以你要看看你朋友给你什么样的评语。 对，请他们坦诚的告诉你的优点在哪里，还有你有哪些地方需要改的，或有哪些地方做事还不够成熟的，你可以找一些好朋友可以跟你探讨一下，检讨一下，这也可以帮助你自己成长。后面的三题呢，是告诉你，先告诉你婚后你也会碰到同样的问题，婚后你个人的友谊会有什么改变啊？不管是同性还是异性哦，婚前你都是跟哥们混，你觉得哇，这样娶老婆，老婆一定很放心。我都跟兄弟混，我都没有跟其他的女人混，我只跟一个老婆在一起，然后都是跟兄弟。错，老婆会觉得你花那么多时间出去干嘛啊？你们这几个兄弟出去干什么？做什么事情啊？只是钓鱼，是钓鱼吗？钓鱼钓到哪里去啊？在哪里钓鱼啊？在海边吗？去看比基尼吗？钓美人鱼吗？我跟你讲，会有很多问题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哦，都是一样的同性之间的朋友哦，你跟先生结婚了，我们要 girl stay out， girl 哪些 girl， 你们去哪里？为什么要打扮这样？为什么穿迷你裙？去什么 club？ 要看你去的场合，聊聊什么？去八卦吗？要聊什么？所以呢，你婚后的友谊呢，一定跟婚前的友谊会不一样。所以呢，你要想想，哎，我婚前这些友谊，我婚后要怎么保持？然后呢，你婚后你希望你有多少时间可以与朋友相聚？你婚前要是说大家都是每天都没事，你朋友很多，你每天都跟朋友混，也没有人管你。但是婚后呢，你的 priority 就不一样了。那你要花多少时间跟朋友相聚呢？你的朋友还有他的朋友哦。如果你们都在小组，都在同一个教会的话，至少你们都有共同的朋友，所以 OK。那又是有个人自己的朋友，又有共同的朋友，那你要花多少时间跟朋友相聚呢？对，这跟你将来找另外一半也有关系啊。如果另外一半真的是居家的人，他也希望你是居家的人，或他黏你黏得很紧，那你怎么办呢？然后他又对你的朋友有意见，又黏你很紧，又对你的朋友有意见，那你基本上就是跟他两个人过一辈子，这样就不要想要有什么其他的朋友。所以啊，你要找恋爱的对象也要想想，你会说哦，我好希望找一个牛皮糖要黏得我紧紧的呀呀。到时候你就会觉得我呼吸不了了，你给我离远一点。但是又不是人家的错，因为是你要找牛皮糖的，人家牛皮糖还是没有变，只是你变了，然后你开始嫌弃人家了。所以你真的要好好的考虑说你要找什么样的对象，对不对？然后呢，婚后你将如何与异性来往啊，这是很重要的啊。对，尤其是有时候我会听到一些人讲他们的这些恋爱啊什么的啊。我跟 David 婚后我是还有一些婚前的一些朋友，他们还没有结婚。那有其中有一两位男生他们会跟我打电话，他们交了女朋友会跟我打电话问问我的意见，或跟我讨论一下怎么样。那我就啊跟他们讲电话讲得很起劲啊，那我也不可以说把我的先生 include 在外面。所以有时候呢讲完了还要先跟 David 说，诶，是谁打来的，是怎么样。当然我们要结婚的时候都已经互相都认识了，大家都已经认识朋友，所以他知道这些人。然后呢到了这边婚后了呢，他们要来找 consultant 的时候呢，我就先跟他们讲，然后讲完会跟 David 说，然后问问 David 的意见是怎么样，所以他也会给一些很好的意见。有的意见其实我已经跟他说过，哦，不错不错，很好很好，下次我会跟他说你的意见，然后再跟他讲那 David 的一些建议， David 的一些意见，他的一些看法。诶，那这样子的话我的先生也就 involve 在里面，他也是开始还蛮关心这位弟兄的，说哦，那他的婚姻状况怎么样，不是他的那个恋爱的状况怎么样啊，跟女朋友怎么样啊，他也会开始 involve 在里面。诶，那所以呢就是要跟你的那个配偶沟通，然后看看你跟异性的来往怎么样。如果吃饭什么的话都会带着先生一起，那偶尔他不能去他也知道哦，那我们就一起，其他人就一起去吃饭。所以这交朋友的话呢，你婚前的朋友呢当然是可以保持到婚后的，好的朋友是可以保持到婚后的。那要看你的另外一半是什么样的态度，那你要花多少时间在朋友。你那个单身人就不要说结婚人见色忘友，这是一个责任的问题。你婚后本来 priority 就会变得见色忘友，我现在越来越认同了，我真的你知道婚前呢你可以这样子说，哦，你见色忘友，人家结婚你不能说人家见色忘友，人家是结婚人家有他的那个责任啊，我不能说我光顾的朋友，那我好不容易拿来的婚姻就没了，这不可能的嘛。所以你一定要体谅，是不是？体谅你结婚的人，他一定要花钱陪他的家人啊，先生或太太啊或孩子，他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给单身的你，对不对？那所以你在单身的时候的这些朋友呢，其实虽然没有花很多时间在一起，没有太多的时间一起混，但是呢之前的友谊呢是不会变的。那在一起呢多半都是 quality time， 就不会有太多时间，但是有 quality time 在一起。 OK， 那 so far 有没有什么问题？ 跟你同性朋友之间，跟你异性朋友之间。因为你现在就学好这些功课的话，你现在就注重你跟朋友的关系，你婚后也是在经营一个朋友的关系。我的婚后跟我的先生，我还是当他是朋友，当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然后他有任何的疑难杂症，我都会想要帮他解决，他有什么事情我会去帮他，他也是这样子对待我的，所以他以朋友的方法来关心我。然后呢，这我有什么问题，我就把我所有的 data 都丢给他，他是我的 processing center， 可能一两天之后才有一个答案给我。有时候我看看 that's not good enough， 就是朋友跟朋友的相处啊，然后跟异性之间的聊天讲话也是啊，对不对？我要是之前不会跟异性聊天讲话，那我婚后跟他也是不会聊天讲话。那我们的常常是我们两个出去开车开长途，或跟他开从北加州开到 LA 开六个小时，我要跟他讲什么话，对不对？那所以你要是平常会聊天，大家可以混的话，那你跟你的先生老婆还是很有话讲，还是很有话聊啊。最切记就是老夫老妻坐在桌上看报纸，一个看报纸，一个看杂志，或看电视，或开始要弄电脑。我们吃饭都是要 focus， 不可以去弄其他的，这样才继续有那个交流嘛，才可以继续当朋友嘛，继续讲话嘛。对，朋友是不断的成长的，但是你们呢也要不断的要一起交流，一不交流的话就脱节了，你就不知道朋友在做什么，话题就不一样了。所以希望大家有好朋友要保持住，还没有很好的朋友呢，要努力的，要找 potential 的，能够交到一两个知己，这是对你的人生是有助益的。反过来也是，你自己要成为，你自己可不可以成为别人的好朋友呢？你自己会是别人眼中的好朋友，还是别人眼中的损友？这也是自己要注意的事情。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OK， 那我们就先祷告好了。祷告结束之后，还有一些问题要问你，就是下礼拜的事情，我们先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真是让我们在地上就是练习过数天的生活，真是在地上，在我们的身边放下许多的人，许多的朋友，真是能够当我们的镜子，真的是能够给我们适当的帮助，真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来帮助我们，真是让我们从许多的朋友的身上也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品格在里面。真的有许多好的对象是我们值得去学习的，也能够让我们自己也能够成为别人的良师益友，也能够活出神的生命来，将神的生命去教导别人，用神的生命去感动别人，真的用神的爱心去爱别人。求神继续的帮助带领我们跟朋友之间有良好的关系，真是人际的关系，真是求神与我们同在，真是让我们改变自己，放下自己，真是能够成为使人更加喜爱的人。谢谢主，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OK， 谢谢大家。